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要继续讲以赛亚书第四章。前几章都是以赛亚很严厉的责备，所以听久了我们难免会 depressed。 今天呢是一个，我不敢说会 depressed， 但是我们觉得很高兴，但是有点看不懂，因为讲的不是很清楚，很朦胧，但是很确定，反正是一个很奇妙的变化过程。整个以赛亚书第二章开始一直到第四章的第一节结束为止，都是审判，都是毫不留情的责备。那责备是当然的，因为以色列人确实也不像话，今天的世代教会也是需要谨慎听这样的话语。但今天是一个欢乐的一个信息，讲过很大的变化。论到变化，去年我在我家的后院看到不少的蝴蝶，还有看到几只是很特别的，叫做swallowtail， 是应该是 yellow swallowtail， 就是黄凤蝶，很特别的。台湾蝴蝶看多了，我以前还做过蝴蝶标本，为孩子做了不少蝴蝶标本，从捕蝶满山遍野去抓蝴蝶，到回来用氰酸铵然后做成蝴蝶标本，放了一二十年也没坏的，很漂亮。我不想你见过蝴蝶羽化成蝶的过程，你看过吗？我就昨天这几天就在我家了，看到一只昆虫它羽化了，很特别。这样的一个境界是我们喜欢的，本来是毛毛虫，但是最后要化羽化成蝶，我想这是谁都喜欢的。因为毕竟谁不喜欢苦尽甘来呢？谁不喜欢有个美好的结局呢？我们都希望，我们希望我们的人生从出生就含着金汤匙，然后一直到老年的时候是寿数满足，安安乐乐离开世界。但这种人太少了，我们可能是胜于忧患，但如果能够离开世界的时候满足而离开世界，不管在什么环境，那是神给我们极大的祝福。我们都喜欢苦尽甘来，美好的结局。人同此心，中西都一样。所以西方有很多的童话故事，像丑小鸭变天鹅，对吗？中国版本是什么呢？麻雀飞上枝头变凤凰，有人说是乌鸦飞上枝头，那都怎么喜欢的？或者是鲤跃龙门，本来就是很平凡的鲤鱼被吃了，结果一跃龙门变成什么呢？变龙了。所以今天的信息就类似这样子的。虽然我们现在世界很混乱，我们觉得也有时候是重担，难以承受，但神应许我们有一个我们想象不到荣耀的未来。这是在第四章第二节一直到第六节，很短，我们就一起来读这段经文。第二节一直到第六节，请。到那日，耶和华发生的苗必华美尊荣，地的出产必为以色列逃脱的人显为荣华茂盛。足以公义的灵和焚烧的灵将锡安女子的污秽洗去，又将耶路撒冷中杀人的血除尽。那时剩在锡安留在耶路撒冷的，就是一切住耶路撒冷在生命册上记名的，必称为圣。耶和华也必在锡安全山并各会众以上，使白日有烟云，黑夜有火焰的光，因为在全荣耀之上必有遮蔽，必有亭子，白日可以得避，也可以作为藏身之处，躲避狂风暴雨。我们先来祷告。主，这样的景象是我们所羡慕的，因为你应许这里有完全的平安，有完全的保护，有完全的荣美，那是你自己荣耀向每个人的彰显。你的荣耀显在各会众以上，显在每一个你所拣选所救赎的百姓子女身上。我们羡慕这样的家乡，愿你恩待我们。主，叫我们因为这样的盼望，主，我们今生无论什么光景都不羞愧，无论什么光景都不灰心也不丧胆。恳求你继续恩待我们，其实我们已经经历那荣美，那天上 家乡的一小部分，我们尝过这天国的滋味，我们不敢忘记，我们恳求那将来的日子快快来到，好叫我们可以满足我们的思念，也满足我们心中的渴望。谢谢你，我们就存着心来仰望你，听我的祷告，感恩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这段经文讲到说，神为我们预备一个荣美的家乡，这是很难想象的，所以圣经的语言其实不是那么的精准，但是确实很多彩。所以有一个荣耀很永恒的居首，所以圣经有点像为我们开一小扇窗或者一小扇门，我们可以好像用管子以管窥天，看到了将来的世界大概是什么样子的，那是真的是超过我们所想象的。我自己在孩子的故事的时候，他讲了两三句很奇妙的话，我到现在还没有完全参透。六岁的小孩子他能知道什么呢？若不是天使向他有什么话语，他不能够想出那些谜一样的一些言语。以后有机会再跟大家再分享。所以我们现在读了圣经，我们的生命历练，我们可以看见神为我们预备将来那个荣美一个家乡，但是我们真的讲不清楚，我们只说我们确定神为我们预备的。所以今天的经文可以分成三段来说。首先第二节讲的就是我们就悔改归回，就像以色列人一样，他就可以看见神为他们预备是荣美的，耶路撒冷重建可以再现所罗门大卫时代那时候的荣美，甚至还要超过那时候的荣美，确实如此。第二圣殿比第一圣殿的规模更大，当然后来也是被罗马给摧毁了，但是第二圣殿比第一圣殿的规模更大更高更华丽，所以那是也是一个神给我们的应许。那将来神的圣殿降临在我们当中的时候，那属灵的圣殿那一定超过我们所想象的。所以第二节讲的是我们悔改归回，就可以看见神的荣美。第三到第四节，其实三四节一个是因跟果，因为中文是把它放在前合并成一节，原本有点倒装，所以我们翻译的时候才会变成三四节不分家了。他讲的就是如果我们知道有个荣美家乡为我们预备，那我们洁净现在努力追求自己，我们就可以预备自己进到了永远永生当中的荣耀。第五到第六节就讲到我们将来预言的将来一定会看见神所为我们预备的，他用了几个出埃及记神救赎他们的典故。所以我们就来思想第二章到第四章第一节讲的是过去的锡安，是一个悲惨失败的锡安。第四章的今天的第二节到第六节讲的是将来神要为我们预备那荣耀的锡安，这两个落差是非常大的。我们就生活在这当中，我们已经尝过一点点天恩的滋味了，但是神为我们预备那荣耀的锡安要超过我们能够想象的。所以我们就来看第二节，如果悔改归回，我们就可以看见神的荣美。其实也是如此，如果我们真的回转体会神的心意，你在很多事情上面，不仅是我们的生命，在我们周围所发生的一些事情，你可以看到神有他美好的旨意，你可以看见神的荣美。从一朵小花你就可以看见神的作为，从神所供应的麻雀这些鸟，你可以看到神很奇妙的供应。前几天我的孩子来跟他们一家来，两个孙子也来了，正好我家地下室外面有个挡雨盆，遮雨盆底下有一只有一个鸟巢，前几天我都发现了，但是他们来的时候我就看发觉说那小鸟已经孵出来了，竟然有五只小鸟，短短的十天当中，从出生没好久，他现在羽翼差不多快丰满了，两个礼拜的时间，我想那个鸟妈妈鸟爸爸真是累得不得了。我才查一下书，那应该是叫做 Eastern Phoebes。 为什么叫 Phoebe？ 因为他听说他叫起来声音像 Phoebe Phoebe 这样子我不晓得 我耳朵不好，我根本没听见他们叫，我也不敢去动他们，怕他们跑掉，怕他们母鸟就弃巢离去不管了。 神的供应真的是很奇妙的。你看他的生命的成长，这几天眼睛都开了，再过几天就要飞了，听说还会养第二窝，我们很期待。神就是这样子的，神为我们预备的超过我们所想象的。所以第二节讲到了是华美而尊荣的百姓呢，或者是将来临的弥赛亚呢。第二节说到那日，他没有讲哪一天，就将来有一天耶和华发生的苗必华美尊荣，地的出产必为以色列人逃脱，显为华美茂盛。这里讲到被掳归回的百姓，首先讲到被掳归回百姓他重得华美茂盛，这是应许，那也真如此。当然你做亡国奴，你被掳到外邦，是放在被人一些人家不要的地方，总是二等国民的，怎么样都不可能成为他们真正的公民的。但是这里讲到不是只有指的是被掳归回的百姓，只借着他们的经历来让我们知道说将来我们的身份跟所得会是什么样子的。所以这里其实讲的就是基督国度里的信徒会更加倍的荣美。首先我们看到第一个，耶和华发生的苗，这里我用个 bracket 用个刮胡把它刮起来，因为原文没有发生这个字，虽然我们中文翻译的很正确了，是这个苗是从耶和华那边让它发生的，或从耶和华那边所赏赐的，不管是你怎么解释的，这个是我再回去原来那个，对，这是个平行法，一个是耶和华的苗，一个是地的土产。所以这里讲了耶和华的苗是什么意思呢？耶和华的苗裔，苗裔这个字本来就是原本意就是树或者花草所发出来的那个苗是没有错，但这个字到了被掳归回之后，它弥赛亚的意思就非常非常明显的，它指的是弥赛亚耶稣的根从那边发出一个柔美的苗裔，是指的不是以色列百姓。但是第二部分地的出产，那既然天上你就讲地上，所以这里学者解经家在这里有一个困扰，说到底指的是弥赛亚或者指的地上的民，其实也不用那么较真，能不能前面讲弥赛亚后面讲百姓呢也没什么问题，特别今天我们有一天会变成神的灵工，所以这边是讲我们也没有问题。但不管怎么样，如果你看英文的翻译这里就很清楚，至少有两个版本的翻译，它The branch of the Lord， 你看了 The branch of the Lord， 如果是用成小写就表示它只是一般的描述，对吧？如果它把它变成大写什么意思？表示它有神性，那就是弥赛亚。你看至少有三个版本的圣经，也都是很重要的一个现代本的翻译，一个是 NASB， NIV 变成跟 SV 的不意外，因为 NIV 可以说是 NASB 的儿子或者孙子一样的孙子辈的。另外 CSB 是美南浸信会所翻译的版本，这么大的一个圣经的翻译，三个版本都把它用成大写的 capital B the branch of the Lord， 那表示说它指的就是圣子耶稣基督，指的就是弥赛亚。所以当然能够当成弥赛亚的预言一点都不是问题，因为这个字这个词到了犹大被灭国以后就开始产生一些那盼望，有一天耶和华会差遣一个他的孩子他的儿子会前来救赎以色列百姓。所以耶利米书在当时快要灭国的时候就已经预言这个事，23:5说，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同一个字他加上一个修饰语，就公义的苗裔，他必掌王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很明显这个指的是那将要来的弥赛亚耶稣基督。被掳归回以后那意义就更加的重大了，这是一个不停息的弥赛亚盼望，从犹大还没灭国就开始了，从犹大还没灭国之前就开始预言，到犹大被灭国被掳归回那意义就更重大了，因为所罗巴伯等等的预言就在上头了。所以到了撒加利亚书讲得更加清楚， 第三章到第六章，事实上整个到第八章结束，这么弥赛亚的信息都是非常非常重的。第三章说，大祭司约书亚，你和坐在你面前同伴都应当听，他们是做预兆的，我必使我仆人大卫的苗裔发出，一样的道理。到了第六章整段那个八大异象结束的时候，他再次的说，对他说，对约书亚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看啊，那名称为大卫苗裔的，他要在本处长起来，并要建造耶和华的殿。基督来了就是要建造耶和华的殿，今天就是建造我们教会，就是建造我们每一位属基督徒属灵的团体。所以这是一个华美而荣美的百姓，但是若没有弥赛亚，没有基督，可能建立一个华美荣美的百姓吗？那就不要指望了。没有救恩，任何一个群体都会变得很败坏，教会也一样。如果没有耶稣基督掌权做王，任何一个群体，你就不要讲政治了，国家变强大的时候会不会变得很粗暴？会不会变得不讲道义？当然，人也一样，如果一个人强壮到了一地步，没有人可以制服他，你说他爱怎么样就怎么样，那就是暴君了。所以暴君你很多人看得见，在家中有暴君，在社会里面有暴君，在国家里面有暴君，在世界上有暴君，何尝例外过？没有例外过。如果没有人可以修理了他，治得住他，人性就是会变成这样子的，一点都不意外。聪明人，有能有力的人，能拿走的他不会给你的，给你的叫施舍，不是，不一定是出于爱心。所以在这里，华美而荣美的百姓，若没有那耶和华的苗，根本就不用指望的。所以荣耀的弥赛亚盼望在第二节已经，其实已经非常的清楚，非常明显。我们何其有幸，我们被他建造成为他愿意同住，愿意显出他荣美的教会。不是我们能，是今天早上还跟弟兄在讲说，讲了我们教会已经不小了，是我们教会不小了。他说在华人教会我们教会很大了，其实不是只有在华人教会，我们今天就是在讲英语的教会当中，我们也是个很大的教会了。你不相信，你到附近几个英语教会去看一看，你不要以为说这全美国教会英语教会都像 Perimeter 或者是像 North Point， 那是少数当中的少数。其他我家后院看出去就看到一个 Episcopal 教会，那么大的教会就有人数只有我们十分之一，那么大的教堂，我跟他们说，当年它是一八几年就已经有了教堂，到现在聚会只有我们的十分之一啊，多么可怜的光景。所以无论如何，想当年的十二门徒，保罗、彼得、约翰等的这些门徒，他怎么能想象今天全世界有26亿的基督徒呢？他想象不到，可能可以想象凭着信心，但是绝对不具体。同样的，有一天如果神把我们教会变得更加荣耀，也不一定你想象得到的。有一天如果教会再来一次复兴，也不一定我们能够想象得到。我们现在战战兢兢，都希望能够把一个新堂给指好就不错了，我们哪里敢想说还有个大复兴呢？小小复兴也行的，我们努力做我们做的事就可以。神有应许华美而尊荣的百姓，荣耀的弥赛亚的盼望，在今天就算世界再动荡，我们的盼望不应该死掉，世上反而要更加倍的。若不是现在，那会是什么时候呢？所有的复兴都是在艰难当中的，如果现在是已经很不错了，那就不用复兴了，这是吊诡。就是因为现在情况有挑战，那才是真正复兴的时刻。历史，教会历史从来没有例外过。所以只要我们愿意回转，愿意归回，你在凡事上都会看到神对我们有荣美。以赛亚书很清楚的应许，如果是，那就进到第二段， 那我们要怎么办呢？我们要洁净，要更新，预备进入永生。所以主以公义的灵和焚烧的灵，那将锡安女子的污秽洗去，又将耶路撒冷中杀人的血除尽。那时剩在锡安留在耶路撒冷的，就是一切住耶路撒冷在生命册上记名的，对不起，必称为圣。所以这个过程，无论是神用的是安慰的话语，或者用责备的一个作为，或者修剪我们，或者焚烧我们，或者是呵护栽培我们，神就有一个目的，就是神不断的预备我们进入永恒的生命，不是只有今天，是永恒的。所以两件事情，这段可以来思想。第一段就是第一个，神除罪，所以人悔改。第二件事情可以思考，就是我们如果得了生命，就一定会成圣，这是一个过程。前面是称义，后面是成圣。这段经文里面讲的就是如此，两种都是神的工作。所以我们现在很快看神除罪，人悔改。这个除罪是在整个献祭的意涵里面来思想。你注意看他用的语言，主以公义的灵和焚烧的灵，什么是焚烧？灵来让你备受煎熬，让你烧尽一切的一些污秽，这是我们所明白的概念。然后将我们污秽洗去，洗当然不是用火而已啊，所以将洗的时候是用的是水。然后将我们杀人的血，将我们罪孽给除尽，最后在生命册上记名的必称为圣。中文翻成生命册，有些版本翻译成生命册，其实本来没有册这个字，有册没册没关系，反正照神那边证明说你得生命了，有册无册你都有生命，对吗？所以生命册其实这个字在旧约里面只有耶利米用过一次，真的用的 Sefer 用册这个字只用一次，新约用了很多，特别是启示录，对吧？生命册，但是有册无册没有关系，反正都是在神那边的。那这整个讲到神除罪人悔改，是在献祭的意涵。今天不多讲献祭，献祭的过程你知道对吗？都按手的，然后分别为圣的，然后选上正好的，没有瑕疵的。首先要不要洗净？要先洗净。神处当然不干净的，要先洗净。洗完净以后要用火焚烧，是燔祭，这边是用水用火，是一个献祭的。赦罪、救赎甚至侍奉跟献祭是分不开关系的。所以我们被献成活祭，要不要经过水火？所以有时候你觉得难过就应该高兴，因为就是经过水火，救恩本来就如此，献给神成圣也是如此。所以这里神除罪，人悔改，我们要得洁净。若是如此，第三第四节讲到说，得生命就必成圣。凡是神纪念的，依靠耶稣基督相信主的，不靠自己，靠着神的恩典得救的，就必称为圣。这个是有意思，必称为圣算，为什么叫称呢？称就是他本来不是，我们把它称作这个吧，这样明白意思吗？所以这就是因称义，就是你称的本来没有资格的，我现在把它称作这样子了。你们称我为牧师也是一样的道理，没有人配得的，但是这是加添给他的。所以我们哪里能成圣的？耶稣说算了，他算圣的，因为他依靠我的宝血遮盖的，依靠我的宝血涂抹，赦罪，罪赦免的，是称他为圣。其实他本来一点都不圣，但现在称他为圣，这里讲的意思就是如此。所以不管是认罪悔改，或者到后来成圣称义等等，这些都是神的工作。这里讲到用灵用风就是如此，都是神的作为。所以神怎么说呢？以弗所书第二章八到十节，我们很熟悉很重要的经文，他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 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所以我们如果说盼望将来有一个荣美的天家为我们预备，我们也真的是羡慕，那我们如何在现在的生活当中预备自己行出来呢？就是要诚意，要诚身，让神在我们身上做工，焚烧、洗净、认罪、悔改，再次得神的喜悦。前两个礼拜在祷告会当中，我们就讲到这些认罪悔改的事。我们有同工在祷告当中就认罪，听在耳中很感恩。他当然承认自己罪，他承认自己霸凌过别人，当然有时候我们可能比较调皮，我们可能没有做出真的什么太惊天动地的坏事，但是总是得罪人、欺负人，可能有嘛，小男生的年轻的男生很容易的。讲到这里，我们也当知道亚裔的男孩子在美国学校里面生活是不容易的，很不容易的。女孩子相对来说比较好，但在这么阳刚的文化当中，那些青少年高中、初中、小学倒还好，小学那时候还不带有攻击性，因为荷尔蒙还没发作。等到初中、高中的时候，我们当中很多青少年在学校是被霸凌的，他只是不敢告诉父母，或者有人可以吸收得了。大家知道这个，他们是不容易的。但不管怎么样，以后我们也都关心这个事情。但是同工说，他也曾经霸凌过别人、欺负过别人，求神赦免他。在接下来他说，他也霸凌过别人，别人霸凌他那个人，其实神也要赦免他。我想，这是神所吩咐我们的。神既然除了我们罪，让我们称义，又靠他恩典可以成圣，那我们就不是只管自己。愿神也这样恩待我们，我们一同洁净，一同彼此的竭力，进入神为我们预备的永生。第三点，就安身永恒，可以见荣耀。这里是最不容易明白的，因为将来那永远的家乡，我们真的是说不清楚。连保罗上过三层天，他回来说他一句话也没说，他什么也没说，他只说我们现在仿佛对着镜子观看，什么也看不清楚。可能他看得很清楚，但他不敢说他看的就是完全对的，世上也不可能看尽所有事，所以他什么也不敢说，他只说将来我们有一天就会明白了。所以安身永恒，可以见到荣耀。第五节说，耶和华也必在锡安全山并各会众以上，使白日有烟云，黑夜有火焰的光，因为在全荣耀之上必有遮蔽，必有亭子，白日可以得荫避暑，也可以作为藏身之处，躲避狂风暴雨。说实在，这个结束很多解经家他说这太软弱了，因为讲更清楚一点吧。但是保罗这个以赛亚就停了，就没什么也没多说了。我想这是神的智慧，免得我们以为我们看见了什么，真是神的智慧。我们虽然活在一个不确定的事情的世界当中，但是神为我们预备了一个安稳永恒的家，这个家朦胧，但是你可以看清楚，那就是我们的家，有确定的结局结果了。最后我们的领悟就是，我们只愿意活出信望，在今天活出跟将来的那永恒的居所可以相配的生活。我们看第一点，就是不知其详或是很朦胧，但确定的结局。这边用了很多的比方，他用的最多的就是出埃及记的典故。在出埃及记第十三章这边有讲到的，日间耶和华在云雾中领他们的路，夜间在火光中，在火柱中照耀他们，使他们白日日夜都可以行走。 日间云柱，夜间火柱，总不离开百姓的面前。从那个之后，神纵然没有用云柱火柱明显的物质上的，但是他的保护他的带领从来没有断绝过，一直到今天为止。所以神同在，永远的荣耀，永远的保护，无灾无害，就像诗篇120篇所讲的，你出你入，耶和华必保护你，这是神的应许。我想我们不是没有经过艰难，我们今天安坐在这里，正是验明了神的是有保守的。我一生当中大事小事也经历不断，但是我被车不知道撞过几次，小时候被撞过，大学时候也被撞过，掉水里面没淹死也一次，我就不算了。当时没有信主都说我命大，你哪里命大了？你命小的不可以了，神保守，你不认识他，他认识你。所以神同在，永远的保护，我们是何等的感恩。就像麻雀不掉落，神鉴察，我家那窝小鸟可以遮风避雨，不是做母鸟的，如果不是神供应，那鸟养不活的。但神终究有恩典，所以我们不知其详，但是确定就是如此。如果是如此，那我们就不用感叹说，像有些学者说这个结束太软弱，不是这样子的，那是神说你要大概清楚知道就可以，太阳伤不着你，雨水害不了你，你必得安全，必得保护，必有同在，那就够了。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那我们不需要，我们也不可能全部知道，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确实知道的，神爱我们，所以我们就爱神爱人，因为神为我们预备的超过我们所想象的，所以我们就去爱他到底。就像哥林多前书保罗所说的，我们现在所知道有限，先知所讲的也有限，等到完全的来到，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了。我做孩子的时候说话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既成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如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候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这有意思，这是很有名的爱篇。爱篇里面讲到说，他要讲说将来的事情我看不清楚，我不知道明天如何，我真的是不知道，但是我确定一件事情，爱是最大的，神爱我们到底。今天我们也是存这样心，所以启示录你弄不明白没有关系的，连学者也搞不清楚，你只知道说有一天世界要结局，有一天审判很可怕，有一天我们的救恩非常宝贵，有一天神一定保守我们与他同在，我们可以坦然无惧，这是我们深知道的。所以保罗说有信、有望、有爱，最大的是什么？最大的就是爱。所以以赛亚书有时候读不懂没关系，你明白是神爱你爱到底就可以了。所以最后跟大家一个这样劝勉，我最后有一个怎么说呢，几年前我听有一个牧师这样说，他的母亲90几岁，我现在 我母亲也96了，虚岁96了，我越来越能体会这样事。他脑筋有时候可能有点弱智了，因为96也不弱智，但是也是神特别的恩典了。那这个同工他的母亲那时候90来岁了，他去探望他，那讲起来有点感伤，很感恩但也感伤。感恩什么呢？以前他的母亲可能有点抱怨，所以有点负面，所以每次要听他讲负面的事总是难过嘛，都80、90岁了还不能忘记嘛。但是有些人就真是忘不了。那有一年他去探望回来，他说 他现在开始有点弱智，他那些事情都忘记了，他只记得什么？只记得觉得好事，只记得就好的事情。我在想，这是一个bitter and sweet thing。有时候有一天，我现在记忆力还行吧，但有一天我可能脑筋浆糊糊涂了。若许可，求神帮助我，我只记得好的事情，坏的事情就忘记了。如果能够这样子离开这个世界，那是极大的祝福，不是吗？那是极大极大的祝福，不是自己的祝福而已，而是周围的弟兄姐妹、他的家人很大的祝福。如果他刚好相反的，把好事都忘记了，都只记得坏事，那跟地狱差不多了。所以我们今天生活在世，求神怜悯我们，求神祝福我们，不断将美好的事物赏赐在我们当中。但不管什么经历，让我们只记得神的恩典，那些心酸不提也罢，甚至你根本都忘记了，那最好。只想到说，将来神在天国为我们预备那荣美的居所，超过我们的想象，是以赛亚讲都讲不清楚的。这样的人，你说不是有福的人吗？愿神这样保守我们。所以求神继续复兴我们，不但我们个人如此，也复兴我们教会，一直到主来的日子。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让我们继续做两件重要的事情，不多，只要两件就可以。第一件，我们坚定信心，神爱我们到底。不管你现在面临到什么样的艰难，一时不能解决，但不要忘记，神爱我们到底。第二件事情，如果神爱我们到底，那我们做什么呢？我们就继续爱神，也继续爱人到底。虽然那个人有点挑战，爱他有点挑战，我们就继续努力着。神给我们的应许，我们不会羞愧的。我们来祷告。恩主，我们感恩你所给我们的图画，我们是可以明白的。你讲到将来的全身之上，你的全荣耀之上，主，是我们不能够明白的透彻，但是我们可以体会，我们可以知道的。所以你就加添我们的信心，叫我们在这样世代当中更加的警醒，更加的感恩，能够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愿你这样恩待我们众人，叫你的教会是个蒙恩的教会，叫你的教会是个喜乐的教会，叫你的教会是一个大有能力的教会。主，叫你的教会是一个忠心有见识的教会。愿我们的家庭，愿我们个人，你也如此厚待我们众人。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向你感恩，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